过百万古巴人每日破网躲避政府封锁，叙利亚民不聊生，独裁者反连任，抗议拉布国会议员被捕，内幕调查，民主党中期选举遭受重重阻力，不惧战狼，立陶宛挺直腰杆友好台湾抗拒中国，美国外交官出现怪异症状，美国同奥地利将会联手调查，罚四间银行三亿，官太太俱乐部曝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8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6号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克本在推文当中说，独家新闻超过130万古巴人今日能够访问互联网，这样要感谢 Siphon 公司，这个开源工具得到了我和我的同事倡导的两党开放技术基金的支持，我们必须同那些反对独裁政权的人站在一起。致力于提供突破网络审查软件的公司 Siphon 表示，自从11号古巴禁止很多社交媒体网站登录以来，他已经为古巴用户提供超过600兆字节的数据传输，以逃避古巴政府对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的封锁。 Siphon 使用代理伺服器可以避开网络审查，该非营利组织位于多伦多，得到了美国开放技术基金的资助，这个基金属于美国政府，目的是支持全球互联网自由技术。15号拜登表示，古巴当局已经切断了互联网，美国正在研究是否能够恢复被古巴政府关闭的互联网。拜登说，古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并在镇压他们的公民，我们会考虑做一些事来帮助古巴人民，但这样需要在不同的情况下，或者保证他们不会被政府利用，例如汇款回古巴，该政权很可能会没收这些汇款。去年白罗斯政府在选举期间关闭了大部分互联网之后，亦都观察到了类似的 Siphon 使用高峰，这项服务在缅甸亦都很受欢迎，因为缅甸互联网亦都受到当权者的高度限制。敘利亞一屆政府任期是7年，7月17日現任總統阿薩德再次宣誓就職第四個總統任期。自從1970年阿薩德的父親哈菲茲發動矯正革命政變奪權，成為總統之後就一直統治住敘利亞，直到2000年逝世，跟住由阿薩德繼承父親擔任總統至今。這個家族一直都控制住敘利亞黨政軍的各方面權力，實行專制獨裁統治。多年來敘利亞內戰不斷，經濟崩潰，老百姓紛紛逃亡做難民，湧向歐洲，三歲小難民伏屍海灘的畫面更加是震撼全球。不過阿薩德今年5月仍然取得 95.1% 的選票，贏得大選。敘利亞官員說，大選共有1800萬選民，投票率達到 78.6%。 美聯社報導，西方國家和反對阿薩德的陣營批評這一場大選既非法又虛假，沒有獨立監督者，另外兩名競選者亦都只是象徵。美國和歐洲質疑敘利亞選舉的合法性，宣稱這次選舉缺乏國際監督，亦都不代表所有敘利亞人。聯合國估計超過八成的敘利亞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即是無法達到滿足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水平，貨幣價值亦都一落千丈。此外，敘利亞內戰造成基礎設施被摧毀，而且有近50萬人死亡，幾萬人失蹤。美国国会黑人核心小组主席众议员比蒂在15号下午着住一件写着「保护我们的投票权」的衬衫，和其他大声唱歌的激进分子一起手臂相连，游行穿过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他们高呼结束拉布，抗议投票法，随即他和几个人被捕。拉布是指一名或者多名议会或者国会议员就一项立法草案进行不间断辩论，以延迟或者完全阻止对该提案作出决定。拉布是平衡国会或者议会当中少数派和多数派意见的重要规则。如果没有拉布存在，这样理论上立法会当中占据多数的党派将可以通过其提出的任何法案，从而使立法会变成一党独大的专制机构。 稍早時，比泰召開新聞發布會，呼籲通過 HR1 為人民法案和約翰·路易斯投票權法案，並指責全美各州通過的選民身份限制法。國會警察在聲明當中說，美國國會警察接到報告，在哈特參議院辦公大樓中庭有非法示威活動，國會警察隨即作出回應。警員到達現場之後，他們三度警告示威者停止，但是包括比泰在內的一些人仍然不聽勸阻，這樣造成了美國國會議員被拘捕的罕見事件。最終國會警察拘捕了兩男七女，比泰是其中之一，他們被送往國會警察總部。被捕之後，他在 Twitter 上面說，這個是好的麻煩，向已故的左翼民權者眾議員約翰·路易斯致敬。华盛顿观察家今个礼拜报道，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当中面临的历史问题和少数几个现实问题，正威胁着民主党在国会的微弱多数地位。自1930年代以来，第一次中期选举往往会对总统所在政党不利，民主党人要超越这个魔咒，保持在参议院的半数席位，在众议院对共和党的九票优势确实很难。原因之一是目前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优势太微弱了，共和党2022年只需要增加一个参议院席位，七个众议院席位就足以获得多数席位。无党派的库克政治报告估计，仅仅重新划分选区就能够让共和党获得三至四个众议院席位。更糟糕的是，民主党主政以来出现了暴力犯罪上升、历史性通胀和严重的边境危机。与此同时，一些民主党战略家亦都表示，民主党的极左意识形态已经影响到了选举。民主党数据大师肖尔在去年的分析报告当中确定，在去年大选当中，民主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让偏向保守的非白人选民转向了共和党。立陶宛捐赠两万剂武汉肺炎疫苗给台湾，而且将会在台湾设立贸易代表办公室。南华早报17号引述分析人士看法，好像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不依赖同中国的贸易，意味着可能优先着重普世权利和自由。立陶宛政府5月仲退出北京领导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亦都称为17+1，近日更加呼吁该国的欧洲伙伴跟进退出该合作机制。这种强硬立场似乎是华府号召欧洲盟友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的迹象。丹麦智库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外交政策与外交事务研究员拉森说，少了对中国进出口的依赖，赋予这些波罗的海小国一些筹码，这三国因为受俄罗斯压迫的历史，为民主和人权发声似乎是迫切的议题。罗马尼亚亚太研究院副院长布林沙说，没有这种依赖性意味着北京不能够用经济手段惩罚立陶宛，立陶宛政府没什么好损失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过去也都曾经在西藏议题、华为问题展现挺身对抗中国的能力。拉森说，中俄之间密切的军事和经济关系也都不受视俄罗斯为主要敌人的波罗的海国家欢迎，而且由于17+1落实得非常少，这三国亦都越加对中国的承诺幻灭。北京已经扬言会对立陶宛对台湾友好的行动推出反制措施。澳洲国立大学研究台湾问题的讲师宋文迪说，任何对立陶宛的制裁行动都将会损及中国力图打造可爱形象的努力，并且引起整个欧盟的反感，对一个较小国家采取的相当温和措施反应过度，都会加速疏远很多其他正在观察此事的潜在盟友。美国2016年起派驻古巴的外交官陆续回报出现晕眩等症状，这种状况被称为哈瓦那症候群。据路透社报道，16号纽约客杂志指出，自拜登上任以来，已经有大约20多名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美国情报人员、外交官员和其他官员表示出现类似哈瓦那症候群的症状。17号奥地利外交官在一份声明指出，驻维也纳的外交官员及 其家人的安全，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我们极为重视这些报告，并将会同美国当局合作，共同厘清事情的真相。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表示，美国正在进行一项由政府负责的调查，以了解疑似向驻维也纳的美国外交官员发送特定无线电波攻击，引发官员产生各种神经系统病症的背后人士和目的。据报道，维也纳是很多联合国机构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所在地，因此诸如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都会派驻至少三名大使和大量的外交人员在当地。不过长期落来，亦都使得维也纳成为外交活动和间谍活动的中心。7月16号傍晚，中国银保监会一连公开几张大额罚单，民生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四间金融机构合计被罚 2.98 亿元人民币，其中对民生银行罚款最多，达到 1.145 亿元。该银行涉及官太太俱乐部的复杂背景，再次引发关注。业内资深人士的分析说，民生银行在2020年已经被处罚1亿元的情况之下，在今年再次被开出1亿元大罚单比较罕见。民生银行这两年接连遭到重罚，是否与习近平持续打击政治对手有关，引发联想。该银行成立于1996年，是中国大陆第一间由民间资本设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该行第六任行长毛晓峰2015年1月已经被中纪委带走调查，外界普遍认为是因为卷入了原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案。2015年2月，六媒财新网引述民生银行内部人士消息，民生银行内设有夫人俱乐部，多名高官夫人只领工资不翻工，很多官员的配偶、子女被安排入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享受金融业高出社会平均水平的高薪，这样在业内司空见惯。据称已经被调查的原中共政协副主席苏荣的妻子于丽芳，挂名民生银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年薪200多万元，这个是个虚职，只是为了有个名目安排高薪。此外，毛晓峰还曾经介绍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在民生银行旗下公司民生租赁任职3年。有评论说，富人俱乐部作用很大，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企业高管仕途顺畅。毛晓峰42岁出任民生银行掌门人，既得益于同令计划的密切关系，介绍其妻子加入富人俱乐部亦都起了作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